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 Luna。
大家好，我是 Jack。
好，
你们都看了吗？
我们都看了吗？
看什么？
看什么啊？
Jack 的声音变得有点斯文。
我的声音一直都是这么斯文。
也阿浪不分，要不要来一下？官方网站说一下。
念一下网路独立空间。
小叮当。
网路独立空间。
小叮当是哆啦 A 梦。
你这超龄呆，不是阿浪不分。
讲什么、啊？
我感觉会后悔，这是超尬的。
不会啊，有什么好尬的？又不是我的节目。
Remake 你就知道到底尬不尬
了。过了四年，你就会开始尴尬了。
不会不会。
我说就是那个魔兽的新的游戏，哎、欸，应该说暴雪的新的游戏。你们都有看了吗？
看了。
来 ，Jack， 你看
了
吗？
看了，
没有，没看。
那 Panic 呢？
我已经判死刑了。
部落冲突不是吗？
哪是的、啊？是皇室战争。
皇室战争不同一款游戏吗？不同。
你们知道这款名字吗？
魔兽军团。
哦，叫魔兽啊、哦？对对对对，
啊，对对对对对。
来，我们先来发表一下。来 ，Luna 先好了。Luna， 你看完有什么感觉？
哎、欸，我觉得很香哎、欸。
真的吗？
我觉得我好像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反指标，我觉得好想玩哦。
真的吗？欸、可是你有玩过皇室战争吗？
有，我还有玩那个雷亚的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那个我也蛮喜欢的。
你好，
真的假的？
好掉漆哦。
你是不是因为 Microsoft 买下来之后，你现在、
欸、不是不是？可是我这一次觉得说，虽然说还蛮期待，但没有之前那个炉石战机那么期待。
哦，是哦，炉石我反而一点都没感觉。
哎、哦，
那、我先跟
是哦，
干员介绍一下好了。这次暴雪他发布了一款新的，大家都没
说、哦、我以为是要介绍我，原来是要介绍游戏。
没有，有需要再介绍吗？
啊、你先，
你不要
介
绍多集，
先介绍重要的。
我跟你讲，上次有一集就说什么来宾准备了很多，然后给我一星，来宾准备很多，主持人超没礼貌。好，让开，妈的，介什么绍？
等下出戏在 Panic 身上
，so sad。
暴雪出了一个新的宣传片、啊、那片还蛮长的、嗯、我看有半小时吧、嗯、前面是一段开头动画，然后就是一个魔兽的玩具形象。嗯，他们的形容是在这个魔兽世界 的旅馆里面有放着一台机台，
对，
里面的这些人类啊、兽人啊、地精偶尔都会去这个酒馆里面玩这个机台。嗯，那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个机台里面的游戏，
就是炉石的套路嘛，
不是人中之龙的套路嘛？游戏里面打机台啊？
哎、欸，是炉石也是这样、
啊。对啊，炉石也是这样啊。嗯、因为你不知道看他们都围在酒馆里面，然后再打一个游戏，这样子就是一个外传的感觉。
哦，原来如此。
嗯，对啊。
然后这就是一款大家都没手机吗的手游。然后，那这款游戏好像是看起来是蛮像这个皇室战争嘛。嗯嗯，就是两边是基本上是玩塔防。塔防什么？就是我们对阵都在对面，然后我们都有一个炮塔，都要守住，不能被打掉。那、嗯、比较有趣的是，它中间的地图是需要脱曳的，不再是像皇室战争那种一个画面就打完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它中间有一些什么炉石，就是那个集合石，还有一些奇怪的地形。嗯、所以看起来，嗯，很像皇室战争，但是好像又蛮不像的啦。所以还蛮不知道好不好玩的。嗯、那 Panic， 你觉得？你看完你觉得？
我觉得它其实就很像暴雪英霸的感觉啊，就是暴雪英霸就是暴雪之前的地图编辑器里面出来有名的地图，然后把它做成暴雪英霸啊。这一次就是之前暴雪魔兽里面地图也有类似像这样的玩法，然后现在再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游戏，
那
下一款就是守护女神了吧？
你看，
那你觉得
像吗？
嗯，还好哎、欸。
哦，你完全没有，
完全，
因为它不是独立开发，
也不是啦，就是看起来就不好，看起来就不好玩、啊。
不会啦 ，Panic 只要自己玩过就算独立开发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看起来不好玩
啊？那跟皇室战争差在哪里？
可是皇室战争很好玩、欸，
可是已经玩过的东西就不会好玩了、
啊。可它不太一样吧？看起来就
你说角色，
哎、欸，我想要分享、
欸，你说，
因为在看这个时候，就是一开始在看，我会觉得、嗯、啊，你出这个死定了。因为就是大家说、啊、皇室战争嘛，大家都已经玩腻了，搞不好还没玩腻啊。可是就是一个大家已经非常熟知的 PVP 型游戏。嗯。然后我后来看他们的访谈，发现他们这一款游戏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着重在 PVE 上面。因为我正在想，魔兽世界的玩家应该大部分都是比较喜欢 PVE 而不是 PVP。
没有没有，错了错了，我们喜欢 PVP。
来，我们现在来投票，这边有几个 PVP 玩家？
对啊，你不要 PVP 玩家，不要你等于大家好吗？
好吧，那我先我自己个人感想就是喜欢 PVE 啊，那 这款游戏我发现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着重在于说你 PVE 的体验，就是跟你刚刚说的它可能会可以移动地图啊，然后我最感兴趣的是他说他里面设计了很多副本都是参照魔兽世界里面的副本，然后可能那个副本里面网有什么样的机制他就会重现在那个副本里面，然后这些其实都还让我蛮期待的，因为就等于是说我们现代玩家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去我们现在玩家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去花很多时间去玩魔兽世界，但是你如果可以在手机稍微重温一下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就炒冷饭的行为啊，判死刑就不能让他再起来了。
哇，这个炒的好香哦！
为什么要这样呢？
炉石炒一次，暴雪英霸炒一次，然后经典服再炒一次，现在又再炒一次。
哎、欸，我们的干员今天有在 Discord 上面有说，哎、欸，他其实对于这个没有出新 IP， 而是不断的出这种老梗世界观，他觉得非常失望。嗯，那看起来 Panic 也是同样的感受。
以一个玩家我觉得蛮失望的。
Luna这种就比较年长所以他比较吃情怀。
有情怀在、啊。
Okay, okay, 没有办法认识新的。
他刚讲的多澎湃、欸、以前的副本现在没有时间打，然后现在出了这游戏我就哇。
以前我们都用这个智障型手机都没有 Google Map， 我都自己看、
欸。可是 我好奇是我明明觉得不像，不是说不像，大家可能看起来界面像，但我觉得他玩法跟皇室战争没有很像啊。
对啊。
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一样的东西？
整个界面看起来其实就蛮像的、哦、但我觉得毕竟是暴雪啦，尽管他们近几年被骂得这么惨、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做游戏不太会是完全照抄商，一定他 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的一些特色、哦、所以应该初玩可能还是会玩吧，只是
对啊，像魔兽争霸就是抄战锤然后做得很好啊，
对对对，就是我们、哦、他们本来就是抄袭起家的嘛， 对,
對,
對, 對，整个魔兽系列啊、哦、星海系列其实都是差不多，只是就他们通常会做的还不错，可是就是近年来品质没有办法保证、可是我觉得还是会稍微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啦。
对，
那我现在就要问 Jake 说他没看嘛，
对，
所以那你这样形容之后你有没有你觉得香吗？
我对
口述的 PV
我其实还好欸
欸，你这样听完就还好。
对，本身我没有玩过那个环世战争、
欸、你可是转学来穿着魔兽争霸的世界观衣服欸
那是旧暴雪，现在新暴雪，而且他又转到微软底下，
新暴雪
抱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还没转到，
还没转到嘛、嗯、那就更不可原谅了哦，对啊，所以还好，不会说太期待啦。因为我们期待很多的游戏都会倒台，所以我现在比较期待害死他。
哦，那倒台，他这个倒台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我是觉得这个影片结构还蛮创新的啦。他前面先摆了一段蛮长的动画。那看着看着就会觉得，哦，这个暴雪他们的动画团队的人好像没有走。
哦，他们一直以来每次魔兽世界出新的东西大家最想看的就是动画，动画看完之后就不想继续看了，
看起来还是还蛮好看的，
最期待的就是他动画而已、啊、
怎么烧都烧不到这个动画团队。
然后这个风格也是蛮漂亮的，它有一点 low party 的感觉、但是又很可爱、很符合手机休闲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再来它第二段开始，两个有点像 YouTuber 他们的开发者，一个政治正确的女孩黑人，然后跟一个
加上 buff 的
跟一个政治不正确的白人男生啊，他们两个一搭一唱，好像是在讲 YouTube、他们就开始介绍这款游戏的玩法。介绍完还不止，还玩两场给你看，玩完两场给你看之后还有一长段都是他们开发幕后的那些原画设计啊理念啊。这样的预告片我觉得还蛮新鲜的，看的是蛮爽的。反正
可是大部分的普通玩家会想要看这么多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可能就是想要看前面三分钟，看完就走了，
动画就
然后后面跳一下就结束了。
不过看得出来他们很想要翻身呐、
对，
那我觉得能不能翻身还是要看他们自己表现，因为这样子的基底架构，我觉得胜率很高，除非真的做坏。
他们基本上嘛，对，都是一开始打得很好，然后后面就不知不觉就直接玩烂掉，像暴雪英霸还有 Overwatch 都是一开始真的是
做得很棒。
所以你不要期待他一开始做得好，你要期待他后面持续守城，后面不要烂掉。
对，他觉得有希望是觉得说他本身名声烂掉是在玩家这个群体。
对，没错。
可是他在手游这一块皇室战争的这一块群体里面，他有没有臭掉很难讲。
对啊，因为还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这一块群体可能又是比以前魔兽世界的玩家数量又是更不同量级。所以他几乎是等于是在这个市场从头开始铺垫他的整个新的这个 IP 的感觉。
对，我觉得因为他们虽然说他们之前一直被嘲笑 Don't you have phones， 但这其实他们真正第一款上市的手机游戏，之前都还是 在端游，还在 PC 端。嗯，对。
但这我上一集刚好有讲到，就是一款游戏要进入主流，它必须把复杂元素去做简化。
对。
但我其实是蛮看好的原因是基于这一点跟它的这个玩法的保证，因为像这种 DOTA 的玩法算是一个保证。嗯、那它把这个复杂的副本机制简化成这个 DOTA。的新玩法，我是蛮期待它怎么简化。假设简化的好，我觉得应该很多休闲玩家会买单。嗯，好吧，这个开场开的有点久，
对，
我们都还没介绍来宾，我们 round down 第一个，
一心一心先留起来好不好？大家，这个没有介绍主持人的这个主持人，
哎，我们一心有点多哎，
真的假的？
有点多，
我应该下跪。
对啊，
我在想都在骂我。
没有啊，
来宾介绍，
没有，
我们的。Panic 来，我们每次来都要请你介绍一下自己的频道。
对，
那这次不太一样喽。
怎么样？
没有停更喽。
对，
也不能这么说啦。
上一次是说停更很久的，
跟了两集就很厉害了。
对啊，
有在跟，有在跟。
来
介绍，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独立游戏空间的 Panic， 近期又开始慢慢的恢复营运中。但其实我之前虽然说停更。也是在 podcast 的部分停更啦，就是我有一些笔记啊，或者是一些资讯分享的部分，其实都还是有持续。那上面也花了蛮多时间的。
部落格是吗？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比录音还花时间，因为翻那个一篇可能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就是几十个小时。
对，那真的要很有爱。
看字太累了啦，用讲的啦，你们都写完了，把它念出来。
是是，对啊，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
对啊，
只想说，因为字的可以比较好的保存啊，有时候你想要翻一些快速的重点的时候，用字其实比较方便。嗯，对对对
对对对
对。
好，这个我们 Panic 是独立游戏空间嘛，专门分享这个独立游戏跟独立游戏开发很多很深的设计教学。还有分享心得，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兴趣的听众干员都可以去支持一下。
对啊，这 Jump 就带到另外一个重点，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独立游戏开发者。
哦，
对，
那就可以问一下，哎，你现在独立游戏开发者好像在我们干化的 Discord 做的非常有声有色。
有声有色、欸
啊、非常有声势、啊。
Panic
、欸、我觉得 很有趣的是只要有 Panic 出现大家就会一一的加进去那个频道里面。如果 Panic 不在的话大家就没什么人在里面。
最早他
都是号召者、欸、
现在就是慢慢准备把电话给并吞掉啊。就是、
可以可以可以。
哇难怪。
现在以下犯上。
不会
被推翻。
哎、欸、这只非常感动哎、欸。然后这之后好像也有其他人也一起分享他们的开发历程、
哦、对，这个很棒、嗯、这超棒的。
这超级没想到有这样的发展、嗯、实在是很厉害。那我想要请 Panic 介绍一下，哎，他现在新的专案是在做什么？这是可以公开的吗？
是可以啊，反正每天都已经在直播、
啊，反正直播的干员也都知道，
对对对，
干员都知道的秘密了。
你现在正在做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其实是在做一个桌面宠物，就是一个可爱的桌面宠物，因为。没有打算要做到太复杂的一款游戏啦，毕竟我其实当初给自己有一个也算是期许也算是一个限制，就是说这款游戏要在两个月内完成然后上架 Steam。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当初的目标这样子。对。
那是怎么样开始啊？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做这种东西？
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个 idea 我在应该去年还前年就有试着找人就是组团一起做过这件事情、对，但因为那时候没有很顺利就后来就解散，所以后来就想说现在有一点时间然后捡回来自己把它完成这样子。
Panic 这边讲的很轻描淡写，但是我觉得中间很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聊。
对，今天主要就是请 Panic 来，因为我们前几集很多都在聊独立开发嘛。那我们今天就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独立游戏开发者之王，这个
哇，你这个王是什么？这个帽子扣的有点高，等一下摔死。
没有，我先讲一下，大家如果对这个独立开发历程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Discord 这个 Panic， 他好像现在每天都会在上面直播他的开发历程。
对
对。
对，那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加入 Discord， 然后进去看看他都在干些什么。好，你刚刚说两个月就要把它做出去嘛？
对啊，对啊。
那现在如何了？
现在大概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老实说，算是还在边缘，还在及格边缘，就是最小可行性就 Jump 这几次一直在讲嘛 ，MVP 其实已经有完成，算是有完成，就是确保这个东西可以动。所以接下来的就是要把它打磨好，然后把 Steam Page 啊，或者是说把行销这些弄好之后就可以正式上了。
哦，对，好吧， 没关系，这个我们下一集可能应该是上一集，因为下我们的下集会在 Life
顺序不一样的，对，
我们再来了解更多这个 Panic 新的专案，好不好？
嗯，
没错。
那我们今天找他来就是延续之前介绍独立游戏开发，
对，
最常遇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哎，为什么团队会常常失败，或是说常常没办法把它组在一起到做完？
对啊，很难延续下去啊。嗯，
哎，这个。既然有人亲身经历，那真的是要找来分享一下。
原来是来吃瓜的群众吗？你们这嗜血的群众想要看到人家
哎，没有，
吵完架分崩离析，
看你分享，然后我们安慰你。对，
一般都很和平啊。你说很嗜血，表示哦，那今天找对了。
一般没有到很和平吧？
他们就超和平的
啊。
Jack 跟 Luna 就哦，只是一个人没来，他们就哦，他们就去吃零食，吃这个你吃两个体重，发现哎，不能再继续了，就结束了。
那只是表面上吧，私底下应该是背后觉得，干为什么不来？到底是怎样？到底有没有心在做这些事情？
有吗？有吗？
没有啊，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今天真的找对人了，
真的吗？那你们
我觉得我们
这
是特例
学联络吗？
会啊，
真的吗？
还是会吃饭聊天之类的、啊欸。
所以你经历的那一段是非常血腥的，对不对？
对啊，听你这样讲好恐怖哦。
接下来的这个内容会不会导致你们
不会不会不会？
会不会你这个东西是你下一个独立游戏的题材？恐怖游戏，
独立游戏开发者团队解谜这样、哦？
对，恐怖游戏的题材
到底是谁杀的主创？
我先问好，你们一开始是先决定主题，还是先决定成员要找谁？
其实一开始，基本上算是我在前期规划都已经做好了之后才去找人的
哦，
就是包含时程，然后大概需要的时间，然后要做的游戏的种类，然后方向，其实我大概都做好了，
哦、
我才去找人。
你说
这样子，我觉得 Panic 很厉害，因为通常就是
这还用你说吗 ？Panic 怎么不厉害？你小心被一星，
你让我捧一下好不好？因为 Panic 常常都是以自己不太会做游戏，或是以前没有做过游戏的经验来自居嘛。但是
哦，对，
我发现
我是
Panic， 他竟然做到我们之前企划课口口耳提面命在那边说的，就是要做好时程的规划。他竟然已经先把时程规划做好之后才去找人，不像我跟 Jack。哎，游戏系毕业，
对啊，
然后连时程规划都没有规划就直接倒了，
狠狠打脸我们两个人、啊。
哎，对啊，上一
厉害耶、欸！
出现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Luna 跟 Jack 他们先组团嘛，
对，
然后才决定要做什么嘛，嗯、
没错，
他、啊、决定要做什么还是大家一起决定嘛，
七嘴八舌
嘛，
对，
然后最后弄一弄，哎，就解散了嘛，
对，
所以我们是说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先规划评估好再去 run， 哎，看起来 Panic 有做到，
对，就是因为我平常其实就有在听一些很优质的 podcast 啊，然后他主持人 Jump 就会讲一些那种什么游戏开发之前要注意某一些事项、
啊，
不要被打一星的，完蛋了。
那你这样找成员会不会、欸、相对困难？哎、欸，你东西都做好了，人家只能去说服他说，哎、欸，你要不要做这个东西？
嗯，
而不是说，哎、欸，我们一起做些什么这样。
其实最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就想要做这个东西，那不论你们要不要做，我都要做。那我就去问你们嘛，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做，那很好，那就一起做。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我就自己做也没关系，只是花的时间比较久而已。
哦，当初就是真的 Jack 跟 Luna 就缺一个这种，他可以担起责任嘛。
嗯，
他就是负责、這個、
提出一个 issue， 然后他把这 issue 做到好。
那你当初是怎么找成员啊？
这个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用
没事的时候，哎、用听的也是蛮厉害的。
哎、欸，听的如果是男生，他可以看到男生吗？
就還是要可以选择对象，
一开始的时候可以选啊。
哎、欸，找一个女队员也是不错了，
可能人家看了就划过，划过，划过，不要，不要，不要。
这是新的企划案。
哎、欸，你刚刚说什么？
对，其实我最早第一个找到的成员是在 Game Jam 上面找到的。
哦，
嗯，
对。
哎、欸，你有去参加过 Game Jam？
我参加过一次 Game Jam。
哎、欸，那时候你可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Game Jam，
对，
你在里面做了什么？
Game Jam其实就是一个通常可能是很短期啦，像台湾如果有实体大概都是两天一夜，就是一个周末六日这样子，然后呢你们所有人就是到那边，然后给你两天一夜的时间，就直接那边过夜，然后做出一款游戏。
哎，等等，睡在活动的场地上？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你如果家住附近，你可以回去啦。可是如果你是没有地方回去，你就可以直接睡在那边。有些人，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做得很认真嘛，所以晚上就不睡觉，就直接熬夜，连续拼个36小时。
所以你是回家的那一个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在台中参加的，所以我没有地方可以住，我是睡在会场。
哦，这个睡在那里，然后要干嘛？
对，发生什么故事？
就是他可能会是一个2天一夜活动，然后进去之后可能有几十个人会帮你们分组，
帮忙分组，
对，
是自己。
通常如果你是第一次去，他们可能会帮你分啦，但有些其实通常去参加 Game Jam 很多都是就是来了好几届的大学长那种，就是大家已经参加过，大家都很熟这样子。那所以有一些第一次去或是比较不熟的一些新人就会帮他们分组，免得说战力不平均啦、啊、比如说你整队里面全部都是企划，整队都是美术，那没有人写程式，那就爆炸了。
哦，
对，所以尽量会帮你们把铁三角分得比较平均一点这样子。对
对，
那有些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些比较 carry 的，就是他可能已经什么都可以了，就是他已经来参加过很多次，他要做哪个职位他都没有问题这样、
欸、那你当初去的时候都这么刚好每一组都铁三角，不会有时候、欸、就有一组就只有全部都企划，然后只有一个城市这样，
基本上都还是会有，因为其实参加的人也不算太少，可能有40-50个吧、
哦、
所以一队可能也会有个5-6个人左右这样。
所以其实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不会画画，不会城市，其实你也可以
不用
压力，就去，一定都会有组这样。
对，你只要想去玩，其实都是可以去的、
嗯、
基本上大家不太会排挤啦，就是你只要愿意做事，其实大家都 OK， 因为其实、嗯就算你画画很烂、哦、反正你只要画得出来都可以上嘛。
哎、欸、对耶，其实嗯哼。
对啊，你只要画得出三角形圆圈，其实你都可以用啊。
火柴人。
对啊、嗯、或者说你真的程式每一个都不会程式，那你就做纸上游戏啊。
嗯。
你就做 board game 就好了，你不用做一定要做电脑游戏。
哦
很
好玩。
有哎、欸。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活动，就有点像是那种2天一夜迎新宿营那种感觉、嗯、大家就去那边做个游戏然后认识朋友、嗯、然后现场就有很多零食啊，然后会有期中发表成果发表。表这样子，然后大家投个票，哎、嗯，赢、欸、的人拿个奖品，然后发一些零食，大家吃一吃，然后在最后吃个披萨，然后结束就回去。
哦，然后每一组的最后都有去完成的一个作品，这样。
对，基本上大家其实都是有完成的，当然有可能做的不是很好玩，有可能很垃圾，但是就是好玩嘛，反正。你又不是要把这东西拿去卖，对啊，所以其实大家
2天还蛮快的，就是一个晚上能做到什么、
嗯？就是你速度要很快，然后你的游戏体量一定不会太大。
嗯嗯，
对，所以通常都是一个，因为它游戏的 Game Jam 会给你一个主题，
嗯，
譬如说你今天的主题就是什么死亡回归之类的，所以你整个所有的元素都要至少有囊括到一个死亡回归的元素，不论是在玩法上、剧情上，或者是
哦有一个题目限定，
对，它会有一个题目让你可以去做一些巧思，所以通常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很聪明的想法，就是同样都是题目，可能90%的人都往这个方向，就只有一组往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嗯、大家就觉得、欸、很酷很酷，
嗯，很吃 idea。
对对 对， 對， 對，
我记得这个独立游戏开发者之神这个卢卡斯波普他的第一个作品应该不知道，不是第一个作品，
我也是说我咧，
没你少臭美
不要自作多情
Anik 波普
等等，不是独立开发者之神，记错，是那个 Inscription， 就我们之前不是一直推那款游戏，
对，
然后还有 Hollow Knight，
对，
基本上他们都是从这个 Game Jam 里面出来，然后萌生 idea，、oh. 然后继续把它做好，然后变成一个神作的这个案例还蛮多的、
Celeste 也是、
嗯、
对，
都是佳话、
哦、Celeste 也是、哦、
对对 对， 对、
哦、那款我就不喜欢玩了
每次
所以把它落掉
最近好像也有，是不是干员好像有干话有贴，大家都可以去 Discord 看一下。
哦，对，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所以现在开始会有一些线上版的 Game Jam 这样子。但是我其实会觉得线上版的还是会差那么一点点味道啦，就是因为毕竟你就是坐在自己的家里，有时候会想要偷懒一下什么，但是还是会很建议大家去玩，因为它就是一个好玩的活动，然后通常也都不收报名费啦，就是你就自己去参加就好了。
这光是体验就蛮值得的啦。
对啊，
对对对，而且可以认识很多。不论是厉害的或是不厉害的，有热情的这样子，因为会去那边，因为毕竟是自己的闲暇时间，一定是真的对做游戏是有热情的人才会去参加。
这个感觉是真的有非常有热情，
而且这种认识最特别的点，它不是纯粹认识这个人，而是有参与跟他互动，或是观察他在那边工作的过程，那很有差。
看大神做事情，可能比自己在埋头苦干是有效率多了。
对啊，可能一开始看大神做，发觉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空间，直接放弃，节省大家
的
时间。
不过这个聪明的就是说，哎、欸，其实，在 Game Jam 最值得的应该是。你可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很多志同道合、而且有技能的伙伴，对不对？
对，
所以你就是从这里面捞到了一些
对，我找到一个很厉害的程式
哦，然后就散掉了。
对，但因为我只有在 Gantt 里面找了一个程式，那美术的部分是……
哎，等等，我还原一下，你那时候怎么去邀请他的？就是哎，你会写程式哦，不然帮我做一下啊。
我就说你有没有想要，就是因为他，因为我知道他自己有做很多一些就是小游戏这样子，就他可能闲暇时间会自己做，可是就是并没有一款真的很完整的游戏出来这样子，我会觉得表示他有这个实力，只是他可能一来是可能时间上他要工作没有办法规划，或者是说他可能自己没有这个想法。我想说，哎，既然你有这个能力，那我这个想法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我就把我的题目然后简单做一个 present 给他，所以他觉得 OK 之后我们才一起做的。
好棒哦，毛遂自荐。
嗯，
对对，我是有是有跟他稍微做一个30分钟的简报这样子。
哇哦，
对对，
大家真的要像这个开发者之王，
对，
这个爆热情，
没有啦，这就是
有执行力啊。
我觉得学生时期跟出社会还是有差啦，就是
会变懒。
不是变懒，我是说就你变世故，知道说你要去邀请别人，要有一些诚意表现出来，不能说哎，我想做，你要不要做啊？
对，例如是直接在桌上压台币，
对对，
签约金，
对对。但即便是做了这么多准备，下场也还是不一定会顺遂。
没关系，这我们后续公开好不好？越来越刺激了。
对，
这个这么好的开始，最后究竟是为什么会惨烈的结束？
没有到，没有到很惨烈，开始
哇，
给大家预设
这
个例子
越厚了，
有多惨烈？待会说。那美术的部分呢？
对美术的话，就是找我一个设计师的朋友。那这个就是我可能有一点点做的没有那么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这个设计师的朋友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大概是
他是什么设计师？发型设计师，
优秀哦，
室内设计师，
宠物美容
建筑设计师，
没有啦，他是做平面设计的
哦，
对，就是绘画图啦，
嗯
嗯，
对，那他因为我之前有时候聊天会跟他说，哎，我其实有在研究怎么做游戏，他就是表现出他很有兴趣的样子，我就哎，那好像不错哦，就是我想要做，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他说哎，好啊好啊，听起来很棒，
马上答应这样，
马上答应。
Oh,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可是你知道做游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说啊没关系啊，嗯，OK 我可以我可以，你相信我这样，对对对对，所以
相信我之术，哇，越听越糟糕了，
对对对，
不会糟糕啊，到目前为止还蛮
对，
还
蛮先不管后面，
因为他的实力真的很好的，就是他是在他现在自己当老板，自己开业，所以他其实画图的那些速度跟实力真的都是就是摆在那边，那我们感情也很好，就是认识几十年了
哦，青梅竹马，
这个阵容很好哎，Game Jam 里面的很强的城市，
对，
跟一个青梅竹马讲能讲
男的啦，男的
竹马
的
发小
设计非常经验丰富的这个美术，
嗯，
再搭上非常有热情、喜欢独立开发的企划，
对啊，如果我们先不，对，我们不管后面，这样听起来这个战力是很强的。程式是有经验的，可以完成的。
那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对，企划有热情，
紧张的要喝水。
对啊，狂灌水，已经喝第二罐了。
好，没关系。这个后来，你们在找到成员之前呢，啊，其实我们刚刚漏问了，这个案子你在 present 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主题啊？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吗？
嗯，
当初我在 present 其实跟现在的主题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当初有想说有三个人做嘛，所以其实体量上规划的一定比现在的更大，
嗯，
大概会是好几倍以上的工作
量。桌面战争
没有，一样是宠物，但是可能会变得更复杂，可能会有一些培养的元素，
类似口袋怪兽之类的。
对对对对，没有
要
抽
卡，要天梯，
没有要抽卡，但是就是可以玩的元素会更多这样子。
嗯，
对对对，
可以大概简单说一下，你还记得吗？
可以，还记得，还记得。其实我现在还是有往这个方向在走了，
其实
就是
往
的，对，就是一步一脚。因为其实到头要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只是说当初规划就比较大，那现在是因为要规划变成一块一块这样去执行，所以它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作风。
一个人就真的抵三个人呢。
对对对，所以就是
全能侠
量可能不只是三分之一倍的小，是可能再更小，因为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嘛，就是他大家一起做一定会更大更快这样子。
哎，那我这边就好奇了。你们当初在谈的时候啊，这是一款卖 Steam 的游戏吗？
对，卖 Steam 的游戏。
然后它是卖单套的嘛，所以它会有营收的问题。
对。
那时候你们一开始就要先讲说你们怎么去分论吗？
对， 怎么拆战？
其实那时候一开始在选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我先讲一下我怎么选这个题目好了。
可以，可以。
就是这个为什么会选桌面宠物这件事情。其实最主要最主要，我认为啦，想要做这个东西还是因为我想要有一款这样子的游戏，但是我在 Steam 上找不到。
哦，
就我想要这个东西，但是市场上没有，所以我打算自己来做。那
这很棒。
那既然我要自己做，我之前一定会先去 Steam 上找过，确认过说，哎，真的没有这样的产品，那表示我的竞品不会太多。
嗯，
即便有，它可能品质不太好，那表示我有这个机会可以从市场里面脱颖而出。如果做得好的话，
嗯，
可是我还是会先跟他们打预防针，说这是我做的第一款游戏。大概 99% 以上的几率我们是不会赚钱的。
嗯，
对，但是我还是有规划好说，如果我们假设真的狗屎运，我们中了发票，中了乐透，真的中的话，我们的分润方式就是3331。
哎，这个一
是
一就是
共同给我的吗？
给
有可能就是如果到时候有需要找当初如果成功当初的成功，然后找了一些行销的资源，可能就会从这个一里面去拿。
哦，
就是333是我们自己的营收，
这个
一是指在游戏，不然是我们在买 assets 啊，或者是买一些流量，我们就会拿这个 1% 去做。那如果这 1% 不够，当然就自己大家
10% 呢？
对，10%，大家愿意都丢多少钱进来，大家就自己想办法这样子。
嗯，
对对对。
哎，这股权规划大家其实都可以去看一下各种故事或是教学，
对，没错。
其实这里面美角还蛮多，像333这种评分的有好处，就是大家好像平等。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其实会它很容易造成两个人加起来大于一个人，
嗯
的这个问题。
对，没错。
所以有一个人如果要被排挤，他很容易就拜拜，因为他不占半数嘛，所以他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力可言，
嗯，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创始的红利啊。那这个之后再谈，但是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你当初为什么决定是这样的分配？
其实也没什么为什么，就是我自己决定的。因为我基本上，其实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是，我们这个3331，其实我之所以可以做到平均分配，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美术吃重的游戏。因为就是这种东西它的机制上不会太困难，可是它会需要很多的
大量的内容，
大量的美术去撑起这个动画或者这些动作，
嗯，
所以美术要吃重。那可是另外一方面，程式我不好，美术也不会程式，所以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程式厉害的人去帮我们写出一个架构，
嗯，
那所以这个人也很重要。那我的话呢，我虽然只是做可能做设计做企划，对吧，可是我还兼了 PM 跟行销，等于说时程规划或者说到时候如何去做行销，这些都是我来弄。所以我觉得其实三方面真的大家是缺一不可，只要有一个人不做了，这个东西会完全塌掉。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算是危险的平衡吧，三个人的吃重都很大，所以三个人缺一不可这样子。
那这个你们当初是在你 present 的时候就跟他讲这个分论的部分吗？还是后来才讲？
我一开始就讲好了。
哇，真的也是企划之神了，一切都想好好的，
对，
照着这个执行步骤走。
对，神算不如天算，还是
一样。我有个问题想问，假设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人他突然真的中途不做了，但是你们又很想要把它做出来，你们有想过就是后续该怎么做吗？就是遇到这种状况，
其实小小爆雷，后面就是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啦。
所以你在规划时程，
小小爆雷一下，小小爆雷一下，后面确实是有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好，没关系，那我们还没有进行到后面。
没错，
然后你一开始找他们的时候，大家都有正职吧？
对，大家都有正职，
就是谈好说，是每个礼拜的某些时候大家都一起做事，还是说，是远端，还是说他，就每个礼拜的几？交出开个会交出东西就好，还是怎么样的工作方式？
基本上是每个礼拜固定会开一次会议，然后那一个时候就要把东西交出来。
哦，所以不一定要一起工作。
对，不用一起工作，
然后也
因为基本上我还是会用 Unity 嘛，所以基本上只要他把程式把这个架构架好之后，美术把素材丢进来，我就可以把它凑在一起。
哦，所以你也是整合的人啊。
对，我可以做整合。对。
那你们那时候就决定是每个礼拜开一次会，
对，
然后大家一起交这个成果，
对。
可是问题是，程式它一开始就有东西做吗？会不会要等美术画完才能做？
其实不会，因为我一开始就说，程式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先用一些，因为它其实机制上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美术要切进来之后要换一些动作嘛，做一些动画嘛，但这些东西你并不一定要真的是完成品的美术才可以用。我 用一些方块三角形去看那个流程是顺的，其实就 OK 了。所以我一开始可能会给他一些替用的美术品，就是可能我自己画的一些很垃圾的一些东西、嗯、可是那他至少可以知道这样程式跑是没有 bug 是顺畅，那就 OK 了、
嗯欸、那你还记得你们第一次开会交出来的成果大家都分别交了什么吗？
第一次的规划是最早一次的规划其实是我直接请美术画给我四张图，嗯，那四张图分别是四个角色、哦，然后我把那四个角色去丢到各大论坛，国内外的所有的我能放的地方都放，去问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哦，然后再选那个当主角，哦，对，那程式的部分我就是要确保它可以做出一个穿透式的这个界面，就是我要可以在桌面上跑嘛，所以它一定不是像以往 Unity 的界面，你是要开一个全萤幕把它盖住，
对
对，所以我要确定这个东西确定是可以做的，所以我
就是把，所以他就去研究这样，
对对，一边是 MVP 一边是去参考市场到底喜欢哪一种图片、
哦、嗯，你这样听起来很合理，那你要干嘛？
我就是负责去帮忙我就去帮忙去处理这些东西啊，嗯，
负责，
因为我一定是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后面这些东西一定是我都已经想好的，就才会丢给他们，所以我在可能在他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已经在规划可能第二第三阶段的游戏的内容，或者说我到时候要在哪些地方放我的这个素材，或者说放我的这个宣发的管道、
哦、我必须说啦，其实企划是最常看起来没在干嘛的啦，但是没有他他们两个根本不可能运作，这其实是比较隐性的一个效果，嗯，对，这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第一次开会就有成果，表示这规划真的是很扎实
可执行的、嗯、
反面就像是这个 Luna 跟 Jack 嘛、嗯、开了几次会也不止几次
就吃零食啊，
有
进步啊，
还没
有
决定 要做些什么，
进度就是我们的体重有上升的、啊、开心
有啦，还有我们的感情也变好了一点，
对啊、
欸、
那这是蛮例外的
我这样问好了，就这个工作模式定下来之后，有没有在这个工作模式发现的一些什么问题存在？
我觉得工作模式本身其实是还好的、嗯、就是反正就是时间一到你东西交出来就 OK 了嘛，
所以没有人那个礼拜没交东西？
当然会有，但是这个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工作模式而产生的一个状况，而是因为沟通不足而导致的一个问题、
嗯欸、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沟通不足、
欸、对啊，是谁的问题啊？
还是这就已经开始是主因了
对，这就是一个主因
啊，那我们再往后啊
还要再往后？
没有
还能往后？
没有没有，来来来，这发生了什么事？
对啊，沟通是双方的问题嘛，甲方跟乙方嘛，所以甲方的问题还是乙方的问题啊、
欸、我觉得沟通就是跟车祸一样，双方都一定有问题哦，就是在沟通的部分啊，其实因为一开始程式的方面我跟他没有到真的很熟，我们可能就 game jam 的时候有聊过一两个小时嘛。
那、啊、你们年纪相仿吗？
年纪应该差不多，他应该跟我们差一两岁而已、嗯、跟我差一两岁而已，
对，跟我们差一两岁、
哦、对，差不多差不多、嗯、然后美术跟我同年嘛，应该是我同学，嗯，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出现状况的时候我就觉得、欸、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对劲，
哎、
就是
欸、什么状况？
就是有一个礼拜有一个人说、欸、不好意思，我这礼拜太忙了，就真的赶不出东西哦，四个东西、
哦、我跟 Jack 遇到的事情一样、欸、
是
美
术，是美术还是
美术？他说四张图我先给你一张好不好，我说好没关系、哦、因为可能快到那时候大概快年底，我说、欸、你可能年底有一些案子要接，我说好没关系，你就四张给我一张就好了，对、嗯、然后到了第二个礼拜他就说、欸、不好意思我还是很忙啊，就是这个四张上个礼拜那四张我再补两张给你这样子，我说、哦、那你这个礼拜的进度呢？他说、欸、那很快啊，你等我这边结束之后我再把它补上，
哦，已经开始有承诺了，
对，就是你会感觉大概两个礼拜其实你就已经感觉到蛮明显。
那第一个礼拜你是什么感觉？
第一个礼拜我就想说哦，有可能啦、啊、会不会他是就真的年底很忙，
所以你其实还好没有特别给他压力。
我有说你还是要做、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赶不上那没有关系。
那因为你们都没有资薪嘛、嗯、
对，
所以对于这种施压上你会不会很有压力，就你也不好意思施压对他？
多多少少吧，多多少少。
还是其实你还是蛮霸气的、嗯、就是直接都。
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做这东西大家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因为有兴趣才做嘛、就是为了好玩才做这件事情、嗯、所以我有动力或者是我有热情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嗯。那假设我只是把他拉进来，他并不是真的这么对游戏制作有热爱，或者说他不理解说游戏制作上会压力这么大或这么困难、嗯、工作量这么大，他可能 不会像我一样有这么大的动力去做，嗯，这件事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开始自我说服了，
对，合理化行为了。
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东西我没有付你钱，嗯，那你也没有对我有什么责任要付。其实老实说是这样，嗯，对。那大家毕竟都已经是成年人，还是要工作赚钱嘛。
第二周开始，你心态有什么转变？
大概到了第二周，我发现他还是没有交出来。我说，哎，我觉得你好像是不是对这个东西没有这么有兴趣？如果你真的不是这么有兴趣，你可以跟我说，我们就换一个人。对，我们就换一个人没关系。
对，
你不需要一定要勉强自己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不会啊，我还是想要做，只是我最近真的太忙。他也有点不太开心，觉得说，我是不是这样就想把他赶走这样？
哦，好伤哦，对不对？这种感觉，嗯，
对对对对，
会不会也有点后悔？这讲太急了。
其实不会，我说我没有要赶你走，哦，我是认真的说，这些东西，我虽然一开始有跟你说过做游戏是一件困难，但你不一定有理解到它的困难点，是因为工作量的关系。对，那因为毕竟我们认识很久，就是其实也不太会大吵或什么，就是可能会有一点，嗯，他可能那阵真的很忙，所以他其实有一点暴怒，我可以理解
啊，他有暴怒。
就是有点不耐烦啦，啊，但是因为他的个性跟我本来就直来直往，我们其实，我们以前也是会偶尔会吵架这样，但是不至于到闹翻脸。嗯，
这里我问一下一个小说的问法，就是说在那一天当下，你会不会后悔那个时候没有做让他跟你离开做这个合作的决定？
其实不会，欸，嗯，反正最后的结局还是就是没有继续进行嘛。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嗯，哦。
先不要爆雷，后面关系有没有崩裂也不知道。
好，这个
在第三周了嘛？来，第三周又发生了什么事？
啊，没有，其实第二周就差不多，第二周那时候开始我就感觉到这样子的状况。那
城市他怎么？
对，城市那一方面，因为其实我们每个礼拜都还是会有例行的会议嘛。嗯，那因为美术没有交出东西来，城市有交嘛，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讨论下去，因为美术这边就真的是他教的东西已经是上个礼拜的东西了，
对，
所以等于已经 delay 了一个礼拜，而且还没有完成。嗯，所以我跟城市这边说，哎，欸，不好意思，就是美术这边，因为其实城市跟美术更不熟，他们根本连脸都没见过，哎，对，他们完全不认识，所以通常可能会变成我在中间当桥梁，我会跟城市说，哎，欸，不好意思，就是我朋友那边他真的太忙，没有办法做东西出来。
欸，所以你们彼此之间没有特别开一个群组，然后三个人一起进来聊天之类的？
有开一个群组聊，就开会的时候还是三个人一起开嘛。嗯嗯嗯，只是说就是毕竟两个没有见过面的人可能也不太会
私下交流之类的。
对啊，也不会说，欸，
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至少组个团要先吃个饭吧。
对对 对， 對，
不要连
脸都没看。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嗯，见面三分情，啊，
对，见面三分情。
可是在疫情的期间宣导这件事好像也不
太好。没有，那个很久以前的，没关系，
开视讯，
不是，我说现在疫情要大家一定要见面好像不太好。政治不正确。
可以开视讯
啊。对对对
对， 對，视讯吃便当，
不然是要吃个饭还是比较，
嗯，我觉得有差。
对，那城市你跟他说完那他怎么样？
城市其实人还蛮 nice 的，他就说 哦好了，没关系，可以理解，反正他平常还是有工作嘛，他说没关系，我就还是会，我还是把我想要做的功能做出来这样，因为我后面已经规划好了大概可能一两个月 的 schedule 都已经好，他就是继续照我那个跑这样子。嗯，哇，对啊，美术这边就落后这样子。嗯，对对对，
那这时候你们想到的办法是什么？
对，专案管理危机处理。
我那个时候其实可能也没有真的在想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只是觉得说，欸，你不是答应我要完成吗？嗯，就是说虽然说你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可是你有答应我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你应该要做到。嗯，但不论你后面有没有要做，至少你前面答应过的事情你要做好。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到了第三周我也会开始有点不开心，因为他到了第三周他就说，欸，不好意思，我这周太忙，可能没有办法参加会议。
开始了，
这个听到了感觉会很差，欸，嗯，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跟他他那时候在台北工作，然后我就上来台北找他，就顺便就是我刚好来台北，然后就顺便去找他，然后就说，欸，
讨债了，
有一点点。我就说，欸，好，我知道你也很忙，但是你如果有放假的话，我们就是去喝个咖啡这样子。然后他就去喝咖啡，然后我们就说，欸，不然我们今天你有空就顺便在咖啡厅就直接画一下，
直接要还钱了。欸，你带多少？够吗？够吗？
先拿多少是多少，啊，
对对对，我就说 我就在旁边，我也一起做，那你就在旁边一起画这样子。嗯，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想要测试一些功能，那因为它是用 AI 在画，就 Illustrator 在画，就他可以画出一些还不，就是还蛮快，就有一些我想要的效果的东西。嗯，我说还是你可以， 简单的画一些就是线稿或草图给我，先马上可以让我丢进去 Unity 里面做测试的。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了一个吵架的环节，
就吵架了。
嗯，就是他就突然就是就很生气，说：“哎，你到底可不可以不要就是这样
逼这么
逼？对对，不要这么不要这么，就
给
我
那么大的压力。”
对对对。但我就想说，我那时候有点不爽，我说：“那你早说嘛！就你如果真的不想做，你早说啊！你何必要压到最后一根稻草了才在突然爆气？”
嗯，也有可能他的个性是比较偏向他不会明讲，但是希望你能够体谅他之类的。
对，就是他可能心思也比较细腻一点、啊。嗯，对啊，那因为我们想，因为我就想说，就是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应该不需要，可能不太需要彼此说隐藏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哎、欸，那这样是在咖啡厅暴走？
对啊，
那就在咖啡厅大吵。
没有到大吵啦，就是他就会东西拿，然后就出去这样子。
哦，不欢而散之类的。
对，但是没有真的离开，他的麦克还放在桌上，所以他走不了，那就去外面抽烟这样子、
啊。哦，
总不能摔麦克嘛。
对啊，
那他摔自己的麦克好痛苦、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后来就真的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就出去跟他说，欸、其实我并没有要逼你的意思，我只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想要做这东西，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也没有不开心或什么的。嗯，我觉得我们的友情还是比较重要。
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东西对你来说压力太大、嗯，你其实可以不用一定要做也没关系。
哦，那他怎么说？
他就说他也不是真的不想做，只是说最近事情真的太多，压力太大。但是你其实听得出来是，我自己听得出来就是一定还是有空闲的时间，只是他并没有想要放在这个上面。
嗯，
对我来说那就是说、哦、我对这东西的热情没有这么大。
嗯，你的判断是这样子啊？
对，我的判断是这样，但我、一方面没有点出来，一方面也没有觉得说这样做是错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要对自己的时间负责，所以我可以接受这个说法。
嗯、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欸、很合理，我很有热情、嗯、但我太忙了。
嗯，
而且他是没有尊重人的。
嗯，
大家讲好，大家共同花费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是你的效能是不足以交代的。
嗯，
那即便你有热情，你也不够格，就是说你已经没有资格跟我谈你有没有热情。
嗯嗯嗯，
因为你已经在产能上对不起大家了。
对，
那你有热情有何用？
哦，它只是一个口号而已了。
可是其实那时候我也有在想一件事情，是说一开始我可能会请他画可能三到四张图嘛。
嗯，
然后我就会大概去计算说你这样三到四张图要花几天的时间去画、嗯、然后我会拿这个时间去规划你后面一两个礼拜你可以画出多少的产能。
嗯，
可是后来其实我问了蛮多画画的朋友，可能 Luna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觉得，就是说画画这个东西是不是其实很难去量化，说我一张图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去画。
我不会让我美术说这句话，所以我上一集才讲啊，不会估，邓马说不会估。
嗯，
但只是不敢估。
对啊，
嗯，
老实讲，
我觉得主要是要看规格啦，就是你开出来的规格可能跟平常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是，竟然是美术的时程是由你这边规划，而不是由他自己亲自跟你讲这件事情，我比较觉得吊诡。
哦，
这
个我倒没有想过。
嗯，
应该来讲，我也是会直接问美术你需要多久，而不会跟他说你应该要在多久。不过、
哦、但当然会来回讨论说这个时间你 O 不 OK 嘛。
嗯，
对，
就是说我们下个礼拜的大概要画几张图，这样你 O 不 OK？ 我是用你上一次画图的时间去算的，这样。
嗯嗯，还是会互相询问的。
嗯，
因为核心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直接问我说画一张图要多久，我没办法回答你。但是你如果把规格开出来，可能就是我要画一个完整的角色，然后要上色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大概可以跟你说这个我要画多久的时间。
嗯，
所以你其实还是要就是有规格开出来，然后跟美术讲，你们才有办法讨论，而不是。就是感觉就你自己做，我觉得好像有点奇怪了、嗯嗯。对啊，
哦，
不过我觉得他是想太多，因为基本上真的，如果照实讲，就是如果你的产能已经影响这个团队的进行，
嗯，
那真的也不是热不热情的问题，那大家不会因此讨厌你，因为这是现实的问题嘛。
嗯，
就是我们不质疑你的热情，但我们质疑你的产能。
对，
这是很
分开看
嘛，
分开看。
这，但他可能就是这个压力是堆叠的。
嗯，
当他一开始他确实还有在教，哎、欸，那我补个几张，而后来他就被这个压力，他可能也是觉得对不起大家，
嗯，
那一方面又觉得压力很大，他根本也不想再画，每天忙那么久，然后还要面对这件事情，他根本就不想去积极处理，可能也无能为力啦， 可能我觉得比较类似是这样。
对，毕竟很多东西是他跟你的承诺，但是这个承诺没有办法完成，他的罪恶感会压过他想做事情的那个
权利。毕竟也是拖到你们，对、啊嗯，
对，因为其实毕竟我的 schedule 已经排了非常久了，可能一到两个月，所以等于说他一个礼拜落掉进度，就必须用下一个礼拜来补。那如果一个礼拜补不上，就要用两个礼拜来补，所以他的工作量只会越积越多。所以其实我当时后来也有在检讨说，这个规划工作方式是不是没有到这么。对，这么完善，就是说我一次把所有的 schedule 甘特图全部列出来给他们看，是不是反而造成他们的压力？
这不太好，嗯，这是申请补助才这样，政府单位才会这样看，
要申请那个政府补助才会把所有列出来。
对，这个基本上没有。一开始来讲，刚刚 Luna 一个关键点就是估点不会是那个 PN 去估，
对，
就是你要交友，因为每个人做的，之前我们有分享过嘛，欸，同一个功能，我们要做桌面宠物。这个估的点跟我估的点可能就很大差别，
会有出入啊。对，
他可能就估特别少，哎，不一定。我估特别多是因为我很混，
没错，
是因为他估的少，是因为他觉得桌面宠物就是背景可以点就好。和我想的桌面宠物可能是他还要可以动画，然后他还可以移动。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估点的部分，每个人如果你帮他估，可能都不准，一定要跟他 think 估点。其实最大的问题，最大的用意就是你要透过这个流程。去了解他理不理解你现在要做的事情，跟你要他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嗯，然后对这个认知是一样的。但是第二个问题嘛，就是估点是要对方去估，嗯，那再来就是说，嗯，这个 schedule 一直跑这件事情，这是一定要接受的，就是说估点毕竟还是估点，人世间还是太多随机要素，所以不能抓太紧，嗯。如果一定要照着这 schedule 跑，第一个先倒的是坐的那个人，嗯，因为他是堆的嘛，每过一个礼拜，他身上的压力会被堆的更多，
不断的累积啊。
那他也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因为当初估点可能估的就是刚好的时间，嗯，那等于我做一个案子没有节奏，就是永远紧绷在那，嗯，那可能在台积电还是什么，他们可能就是这样。就比较产能要很追求，而如果一般独立开发者也这样的话，会比较容易出问题，嗯，大家会压力太大了。
对，
啊，甚至随便出了一个意外就倒下来了，那个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这我也是个人观点啦，也不一定说你那样就不好，嗯，但我这样看起来，我觉得这个估时间不能抓太紧，那，嗯，心理压力还蛮大的，
啊啊。而且我觉得一次摊出来也是他们的压力所在。就如果我没有我一次只公布可能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的量。那他们至少我可以在他们赶不上的时候随时去调整这个进度。
应该说这里我会觉得一样，就是照你原本做的没错，嗯，就都给他看。欸，我想好就是在大家有个目标，我五月之前要做完
预计的目标啊。
对，可是这个中间每次开会都要一直不断的确认，欸，这个估点对你来说是不是太紧，或者说你在做的这个礼拜你会不会觉得太累，嗯，这件事情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嗯，因为大家可能有一个目标在的时候，大家都很专注在那个目标。嗯，那连做的人都会觉得说忘记自己的感受，所以他在做的时候渐渐的压力很大，也会不敢讲，然后也会自己给自己更多压力，就，欸，都我害的，大家就每次开会就只有我进度最少。嗯，而这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问题，这都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每个人一定要去释怀这件事情要做好，就是大家的心理层面都要顾好。
嗯，我这里也有一个经验啊，就是说像 Panic 刚刚讲他定得很死的那种专案嘛，其实也有就是那种比较套装的，已经工厂化固定的
套装
套装
套装，
哎，对，套装已经工厂化，已经翻寻都写好，只是他改皮之类的这种东西，他是可以直接定时，哦，对，去列。但是如果是开新案嘛，新功能这种的，通常定出来之后都会很灵活的弹跳啊，就跟 Jam 讲的，哦，你每次开会可能就是 PN 要把这个时程去做跟大家讲说，欸，可能你这个部分晚了，我们之后时程可能会调整，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明确的 deadline， 如果这 deadline 不过会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嗯，对，要一直跟大家沟通这件事情。
我结论就两个嘛，就第一个是估点是要做的人估，嗯，最好的情况是因为你这个比较难，其他人再去评估他的估的点，通常估点是要多方面去估，比如说我估就可以估，才会知道，才会得出一个合理的估点。但你们只有一个人，没关系，那就他估嘛。嗯，那我们就之前也讲，就是信任对方，他要做多久就做多久。这第一个结论，请他估。第二个是 schedule 紧没关系，一开始排很多没关系，但是团员的心理状态是每次开会最重要的事情。
对。
反而不是只有事情有没有达成， 而是你在做这专案的时候心理状态是如何。嗯，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对，所以那后来呢，城市这边
后来就因为美术这边东西跟不上嘛，那城市那边我也其实有点不太好意思，可是因为、美术这边我一时之间没有想到有谁可以来 cover 这件事情。
哎、
欸、
等等，那我刚刚错过了。嗯，你们在咖啡厅大吵抽完烟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你不需要勉强一定要参加这个，继续参加。
然后他就生气话啊，我不要了，我不做了。
没有没有，他就说好了，那就那我就先休息一下这样子。
先休息而不是退出哦。
通常就是先休息，就是、就
委婉，
先休息个80年再说。
哇，他真的蛮委婉的一个人啊，蛮温柔的一个人。嗯，
所以在当天就有一个结论就对了，
差不多
钱就没还了，这样都已经到当面，你皮夹有多少了？生气
了，算了算了，
对，
不要弄到就是
对。那后来呢？他们你跟他的感情？就因此影响到友情了？
其实不会，反而我也不知道、欸、因为我们后来，因为后来他大概在最后吧，我有跟就是在群组里面在跟那个城市说，就是哎、欸、不好意思，就是因为这边时程上啊，然后可能美术上就是东西交不出来，所以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做这样。嗯，对，然后。那时候那个美术还有美术就说：“哎、欸，你不可以这样子讲话，这样好像有一点点白目这样子。”
讲
的，但为什么是白目？这
不会白目啊！你把事情状态讲出来、啊。
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他，我其实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他那时候会这样讲。我不知道是想说、
哦、没有顾及他的面子，
对对对对、之类的吧？我不确定啦。对对对，但是我那时候反而是在那个当下我才爆气。就是、
我也会抱歉，
你们搞我这么久，现在还有资格来怪我？
对，如果他想要保留自己的面子，他应该自己在群组跟城市跟你讲这件事情，而不是你去帮他讲，结果他还说你说的不好，这样子很奇怪。
对啊，
对对
对啊！
而且其实因为这个过程中啊，其实大概从我们第三周到第四周开始，我还是有陆续在跟这个城市讨论这样、但是因为美术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咖啡厅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就是说死，就是完全不做这样子、就说我先休息一下、
对，
休息一下。
我那时候听他的用词也是啊，先休息，
对对对，先休息一下。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就等你、等你的回复这样子。
如果要一个期限一万年
至尊宝是吧？
对对对。可是因为过了就是好几个礼拜、后来这个群组就是一片死水、就完全没有任何人、
这个时候我好像有跟到你的节目，就是有你有说暂时停了，但是大家好像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对对
对，心路历程
这样。对
对对 对，后来有啦，其实后来我有说到这件事情、
你有说到，
我再把它稍微回顾一下这样、讲想要记录一下。对，那反正总而言之最后停了好几个礼拜之后，我就想说不行，再这样下去不行，就是我自己的心一直悬在这边，我也不敢做其他事、我也不爱做其他事情。那我想说那就喊停这样。可能他是想说我不是还在休息吗？就是我还想有可能还想要回来之类的。
那你没有试着找其他人贴这个位置？
其实一方面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身边没有这样子的美术的、
就是瞧不起 Luna 嘛。
不是啊，不是不敢请 Luna
不讲话也中枪了。
那时候不敢啊，就是只敢找身边的亲友嘛。对，那一方面也是其实有点怕怕的，就是经过这样的一次事件之后就觉得
找人做好像会反而影响到感情。
对，
而且反而我自己的热情也会被打消很多，就是原本觉得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怎么搞的变成这样，这样。
其实最微妙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说他是要休息。如果是我会直接问说你要不要就是不要做，我再找人来顶替会比较好，因为拖着反而是最残酷的事情。因为你找人，你会担心说，你找一个人替代我，你是不尊重我是吗？这种感觉很差。所以其实那时候当下如果直接决断到，或许会是不错的抉择，我不知道。对，
或许吧，但是可能他那时候的讲法。我可能也不好意思再跟他说，那你不如别做了吧、就是可能会更伤感情，
留一个空间在、
所以你们就是一起在等他这样。
有一点点。那因为另外一位城市他其实平常工作也是蛮忙的，就即便他没有在做、他也是平常都在忙工作的事情。对，那其实对城市我是最不好意思，就是等于说我们这边的问题害他一直被拖到，甚至在最后我跟他说我们没有要继续这个专案的时候，因为我等于算是我就是直接下这个通牒，我也没有在讨论或什么、就直接跟他说，就是在群里面说没有，我们没有要做了这样子。 然后那个城市也有跟我说，他就说，欸，其实我还是默默有在做一些东西这样子，虽然不是按照进度，但他其实后面还是有在做一些东西。
好难过。
对啊，其实你应该先跟他聊说你要不要继续做，如果你要继续做的话我们就。
对，但其实我那时候其实自己的心态我觉得有一点多少被影响到。
想要停损的。
对，我自己也有一点点不是很顺的我觉得。
同意啊，真的会。
欸，我想问 Panic 是不是得到了美术恐惧症？
没有啦，
超怕美术。
我现在我有组团，我有组团恐惧症啦，有一点点。就像可能大家会在 DC 里面，大家会在 DC 里面问说，欸，就干员会说，欸，要不要不然大家一起来组团？我其实就会有一点点担心。
你在你心里听起来就是，欸，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翻脸？要不要跟我翻脸？
要不要给我骂一下？
翻脸机啊！
翻脸，
对对，
谁会答应呢？
其实会有点会有点怕怕。
Oh my
god！ 对，虽然说我们最后其实就是后来在他那次发文之后，我们就真的就是真的，我就真的扯干掉一顿。然后就好了，我们后来感情就恢复了。
哦，因为你们有十几年的青梅竹马的那个交情筹码在啊。
对啊，对啊，就是我就是其实说他是我最好朋友应该不为过了。嗯，就是我这辈子最好朋友应该就是他了，所以我是不担心说真的会导致我们心就是走散，但是还是我觉得有点难过了。
我是有点担心他如果听到这一集会不会生气？
应该不至于，
因为都是单方面的陈述嘛。有时候尽管我们讲的可能。假设是事实，但是他可能听起来也会觉得不平衡
哦，因为是单方面的角度立
场，有可能啊，有可能。我相信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啦。但是如果你有在听的话，你就是个超级白，
果然交情够好才会讲出这句话。
不会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就事论事，其实也是蛮能体谅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这绝对不是世界上唯一一款个案。
嗯，
这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而且一开始我想说是不是很邪令，就听起来是处理的不算是很糟糕了。到最后，
嗯，对。但说真的，我就是一开始我有说到，就是当初在找人的时候，就是这个部分有一点点我没有做好功课，就是我找到的美术是完全没有制作游戏的概念跟 sense 的。嗯，他不知道做游戏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能力，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想法。嗯，他可能他的认知跟我上，跟我的有很大的落差。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我当初最我觉得一开始最错的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嗯，我觉得如果以我来看，我有一个关键点，我认为是一个礼拜只有开一次会，就你们工作只是一个礼拜看一次成果，而不是在一起做事情。这可能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多，但现实上来讲，大家可能一个礼拜就只能抽空一天。
哦，你说一起做，坐在一起做事这样。
不一定要坐在一起，
对，可以玩路。
但是你们可以规定在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都挪好嘛，哦，就大家讲好嘛，你有热情，你有热情，哎，大家好热情，没问题啊。那你可不可以腾出时间嘛？嗯，每个礼拜的一三五晚上十点。这个时间我们就挂在这个群里面做事情，
对，玩路协作，
你有任何事情我随时能够可以给你反应，而不是说你把这个压力堆积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再给你一次重击啊，我就已经做不完，你还跟我说你为什么没做完，哦，
这是老专案的经验，把东西切开来才能办法个别处理啊。
你们这个革命情感也是要建立，包含它可以去解决你刚刚说的问题，假设美术不懂游戏，其实问题不大，大的问题在于说他没有其他额外的时间去摄取这些知识，那你们又没有办法每天去，或者是说每周更多天去灌输他、教他、教导他这些知识，所以才会形成这个大家的层次落的比较多。这个部分我觉得热情是不足以支撑，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可是大家又常犯，所以一开始都要讲好，我们的热情要能够量化，你的热情就决定于你一个礼拜能够腾出多少时间，决定你的热情有多少。
哦，
这很现实啊！
我真的很希望专案管理的时候，每个组员头上都有一个条，然后一个是他经验值，然后一个是他的
心
情
嘛，
对对对，
热
情
嘛，
那我就可以更好的专案管理了。
每天体力值归零就是要下班回家。
对，没错。
哎，听起来好像越来越像一款游戏，
很像啊，很像，
看不出来啊。
对
对，所以这个必须去量化这个热情。嗯，如果大家讲热情，大家都蛮有热情。
确实，
如果 Jack 今天说，哦，我对这个更画不加酱很有热情，可是每个礼拜都没来，
对，
然后你真的不知道这热情到底是
一种口号，一种自我安慰，嗯，
对，那就把它量化吧， 那一开始就讲好，能够花越多的时间在这个专案，不要讲说大家不知心就觉得啊，不要花大家太多时间，就最省力的去做。我跟你讲，这种案子到最后无疾而终。嗯，能的话一开始就说认真做，什么时候大家要到这样，还、啊、有个共识，乱久了大家习惯就好了。
哎、欸，对，我发觉蛮多专案管理的那种 PM 嘛，对，他都不会直接拿把你辞掉或者是扣你薪水当做筹码去讲这件事情，而是讲你当初的承诺，还有一些类似情绪勒索东西去控管组员啊，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对，是一种话术的浓缩啊。
嗯，确实我现在看到蛮多就是开发团队都有在用这种方式，就是好多那种开发者的群组就会他们每一个礼拜六我就看他们下午就固定那个时间都会在线上这样、
嗯、
对这很重要，这非常重要。所以即便我们是做数位产业，我还是不喜欢远端工作，原因也是如此、嗯、因为你每一个成员他即使是他在做你觉得他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比如说 Luna 在画画、嗯、可是你也不知道他这个礼拜其实画得很痛苦、
哦、对，
你其实他们也不会跟你讲，但是你看就知道他画这东西画得很痛苦。那问题可能不是出在说你给他这个东西不好，而是说他可能没有找对方向。你们其实聊五分钟就完全解决的事情、嗯、可是你在远端你完全不会发现。
对，因为其实同在一个办公室，有时候你不讲话，你坐在他身边或是看他，你都感觉有些气场或是气氛不一样，就可以提早去关心或是避免一些意外。远端就很难做这件事啊。
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是心情上的问题，有时候你单纯在做一件事情，你做的久了就是埋头苦干，你同一件事情会越做越盲目、嗯、然后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外界的算是外界的眼光嘛，就是帮你稍微分析一下，就是帮你拉出你这个
没有错
不同里面、
嗯、这很重要啦。
对
对对对，
真的有时候不是，很多时候不是心情，因为心情往往是被做的事影响。
对，
那问题通常出在那件事情上面、嗯、那这边除了这个团队的问题之外呢，我不知道你这边还没有什么其他在过程中遇到比较觉得最困难的问题，
都是有趣的事情啊。
比较困难跟有趣哦。
可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太短了？
对，其实蛮短的，大概两个月以内就结束。
在你原本还有提 rundown 是当时做到什么程度？
就是可以动啊。
哎、欸，哦，对，因为程式很给力嘛。
对啊，程式很给力啊。
嗯、那他就背景确定是可以，
但我对背景确定是可以，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件。就是我不认为做这个事情是完全浪费时间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程式确实有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让我知道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可行的
、嗯、
然后第二点是其实就在这一两天、有一位干员就是干话，他有在私讯我说、就是因为那个程式是我在 GameGen 认识的嘛、那他也有去参加过 GameGen、所以他也认识他、然后他就看到说他正在做那个水母的东西，然后说他其实他现在还有在做一些后续的功能，让他可以动这样子。
哇！
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感动，就是这个 idea 他确实觉得是一个好玩的东西，有趣的东西。
那你们现在还有在合作吗？
现在没有。
哦，
对，但因为其实程式的部分我现在可以自己做到，所以我就自己来其实就可以了。
那他不很受伤吗？你就这样直接拿去做？
没有，我没有用他的程式嘛，就是我完全是在自己去网络上再重新学一次，但说不定是用到相同的方法，不一定。
这个难说啊，也难界定啊，
这也是尴尬啦，因为毕竟目前 Panic 现在就是一个创伤的症候群嘛，所以可能也是尴尬。
对啊，
所以主要的困难应该就是说这个团队这边没有资金，然后要去怎么控管。今天看起来就是除了这个 rundown 怎么弄啊，开会应该怎么开、工作安排应该怎么安排，这里应该其实我觉得是蛮精彩的啦。
我觉得沟通，我觉得我归纳出来最重要还是沟通这件事情。如果当初任何事情都可以好好讲的话，
直接讲，
把这个 提出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讨论的空间。
可是你也不是没有提出，没有没提出来讲啊，
就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沟通，
你也尽你的能力去跟他沟通，甚至你还上台北，
对，
然后去跟他沟通，但这个本质上的问题是在于他没有办法跟你沟通。那至于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也不太知道。
可是我觉得这不会是任何一方的错，就是说，如果是因为我的语气或者是我的态度一直都是很强硬的，是你一定要交出来。那他觉得没有办法跟我沟通的话，自然这个就没有办法。
有时候也不是沟通的问题啊，是一开始他就不应该上车的点、他没有那个时间，他其实错估了，然后给你错判，他以为他有这个热情，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不是说他的错，是一开始他就不该上车这点。
就像很多情侣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 好像一方很强势，另外一方突然离开了对方，强势的就会生气说：“你有这么多不爽，为什么都不讲？”
对对对对对，很常这样子。
那个非不强势的就可以丢出一句话，就是说：“哎呦，我都讲不赢你啊，然后或者我讲你都不听、啊，
我干脆就不想讲。”
每一任的女朋友都是讲这句话，真的是抱歉，妈的，每个人啊，我讲不赢你，你就很会讲啊，那怎么办法、啊？
可是
都跟你讲就好了。
这真的的确是哦，像刚刚这个很明显、听起来是有一方拒绝沟通是他的问题，而且刚刚 Panic
对
讲的也没错，他也许太凶或他是太怎么样，
嗯，
所以才造成了这个人拒绝沟通，因为他觉得跟你讲没有用，我跟你讲忙，我也跟你讲了，
嗯，
甚至他也不觉得他讲输你，他只觉得你在硬凹。
嗯，
就你讲了，他其实不认同，可是他不想跟你吵了。
我觉得这件事是解不了的。
嗯，
沟通，除非大家可以敞开心胸，不然、這個、
或是有一方直接退让呢、啊？
对，不然这个很难呐、啊。如果要讲沟通、
我觉得要练习啦，还是多多少少可以。
对，有一个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是
不要在一起，就不会沟通，不会有困难。
发他薪水
啊，
闭、
哦、
嘴，拿钱闭嘴，
用新台币沟通，
短期是很有效的方法了。
嗯，对，好那。所以我们这边困难的部分跟结束的部分都带到了嘛，不过好像时间是过得非常快，
真的，
我们这还有一些 round down 没有到，没有跑到
啊。如果那个城市突然某一天到 Discord 新流频道，你会不会突然尴尬？
不会，我很开心。
好啊，
好，这个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嘛，那么最后我们问一下，有没有可能给干员一些意见？经过这一轮之后，你觉得如果成功的团队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对，
这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啊？
成功的团队心得我肯定是没有的啦，毕竟我没有成功嘛。但是，我觉得啦，要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认知，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
哦，
像我，即便我觉得我算是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的人，就即便这个散团不是很愉快，不是很顺利，可是我觉得，因为当初我在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纯兴趣取向，不觉得这个东西会赚钱，然后也没有想因此爆红或什么的。我觉得我做这游戏的利益很单纯，就是我想要有这样子的东西，市场上没有我想要的，所以我自己做一个，就让我立于不败之地。我觉得就是不论怎么样，反正我要做这个东西就只是要给我自己用，最终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买单也 OK。 而且其实做游戏这件事情，尤其是独立游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违背市场主流的一件事情。不论是你的产品或是你学习到的技能，都不适合这个市场。因为假设你未来你可能要去当一个劳工，劳工市场需要的是专才而不是通才。做独立游戏不会是专才，你一定是什么都要会一点会一点会一点，你才可以做独立游戏。可是像你这样的人去到公司，公司并不会要你啊，公司要的是某一个方面能力很强的人来担任一个小螺丝钉。
不一定啊，小公司都要通才、
哦、对，如果是小公司那 、那就另当别论。 对，他其实小公司就也比较偏向创业的一个想法，比较概念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理解到说，我本身就不是为了赚钱或者是为了要符合大众的取向社会的方向才去做这件事情，你是为了自己的某一个目标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就不会有所损失。
清楚自己要什么，
这就接下来一题啦。如果回到过去，
赞
还有一次机会，愿不愿意持续找他们组团，还是免了这个跳过？
那我回到过去，我要带着我现在的记忆吗？还是我又忘光光，一切重来？
当然是记得啊！
对啊，不然干嘛？
你还是走一样的路而已啊！
一定是带着过去才能再穿越啊！
我觉得还是会啊，毕竟
你明知道会失败，没有好下场。
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损失啊。我做这件事情我没有任何损失，在这里面学到的过程经验跟技能对我来说都是我未来还是会用到的东西。我还是打算继续在这边
走。你损失的是机会成本、是那个曾经可能跟你在一起的女朋友，现在她没有和你在一起
那也不算损失啊我觉得那也不算损失、
无限上纲
我觉得那不算损失、
比如说在咖啡厅呢、没有吵架的话，搞不好在旁边在做什么，好棒
啊，
然后就有一个女孩子要进来，
对啊，高路跟一样嘛。
好，那如果你真的穿越了，你会选择开始？那你觉得最重要的改善方式，你觉得你会做什么改善？还是不会？
就是、会啊，会啊，当然要。就像刚刚叫我们说，干就收钱呐、啊，妈一个人付两万，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啊。每个人先缴2万给我当押金
哦，押金哦，
对，你
没有
认真吗？
哇，
我觉得蛮好的啊，我觉得这蛮好的啊，你要认真做嘛，你我付不出钱给你嘛，那你付给我，我帮你保管，对，你一个人先缴个5000-2万， 做好才可以拿回去，哦、做不好、
他会想说你收了2万就跑路了，
才没那么廉价嘞，
因为都不认识嘛，
认识的当然认识的、哦，对，
嗯，好了，所以这。哎、欸，这你有写 run down
对啊，
押金政策，
干就是一个人先缴2万，没赚不准退啊。
对，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也也许可以讨论一下
反向思考。
然后他就会继续招底下的美术，一根收1万嘛，对，持续往下招。
游戏做完就倒会。
哎、欸，我觉得这一招对我有用哎、欸，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对美术都还蛮有用的，因为一开始美术通常都会还蛮有热情的，只是后来有没有做出来当然是一回事嘛。嗯，但是你钱缴出去了拿不回来，哇。拼了命也要把它做出来。
对啊，其实就是把你的热情兑现嘛、
啊。
就像我们刚刚说，热情没有办法量化，我们用钱来量化。
可以也是
一种，
也是一个做法、
啊。你一开始最有热情的时候，
但是
付钱给我。
但是要依照财富去安排啊。如果是连胜文缴2万，他可能也是不会做。
哦，对了，不痛不痒，不痛不痒。
这个东西就是之后的股份啊。对啊，你一开始缴2万，你就是1/3，你就是占33%。嗯，
好。哦。这边还有一个 rundown， 走到最后，赶快把它走完好了。就是。可以条列出团队合作会发生的问题。嗯，欸，我觉得这个要在时间内走完好像不容易，
对，有点困难。
对，但我可以，我自己，因为我这边列三条啦，我觉得
我们先听 Panic 版，那如果要听RJJ 版的，可以等之后的集数。
买坑的，
来来来，
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付出不对等。大家都领333，可是你怎么知道他做的比你多还是他做的比你少？一定会完全不，一定不会完全一样。
欸，你知道有一些网站它是可以输入你做的事情，然后它可以帮你算出谁应该拿多少股份。
有，
很多
这种工具。
可是那人家要也要公信力啊，对啊，人家会不相信的，
股份来讲，就是大家同意啊，就是你可以跟他讲你做的这些事情，哦，然后大家都嘛各自输入做哪些事情，然后就算出来是多少嘛。哦，那你可不可以同意？你不能同意就
谈，对，那他就不同意啊。
他会，
我觉得我做很多啊，可是上面评论出来你的股份只能拿2%。他说，可是我觉得我做了50几%。
他那个工具会有协调过程呢，
要在做之前去列谁负责了什么。
对，
我因为他的主要是要算出到底股份的用意什么，就是没了谁的对这个团队的影响是
权重跟不可替代性。
嗯，然后他的股份一定是。过半的或是说最多的。因为其实这个就更多了，之后再讲。我们的付出不对等嘛。
对
对，
就是同样的情况下，可能觉得有些人觉得自己付出的比较多比较少，就会有一点不公平的心态在心里面。
嗯，多多少少会有。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像我的状况，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只有黑脸没有白脸。
哦，
所以当我们假设即便是，
欸，对，你好黑哦，我看接下来你真的超黑脸，
我就很坏啊，
超级，
我真的很坏，我真的是坏人。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我一个人当黑脸嘛，那不会有人去照顾到他的心情，所以变成他如果压力很大，他就只能越来越大，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跟任何人去抒发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团队里面有一个黑脸白脸，是彼此都知道大家的状况，然后你是刻意去制造这个鞭子与糖果这个状况的话，我觉得对于团队管理会好很多。
对啊，需要装鼓励员啊。
那黑脸可以凶白脸吗？
黑脸
凶白脸，白脸就没有另外一个白脸去顾白脸，
白脸照镜子自己安慰自己啊。
那黑脸白脸就是要彼此知道，
黑脸需要白脸的话该怎么办？
就是我们去凶别人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是情绪上来，是为了专案的进度，
就事论事，
对 对，才去跟他说。嗯，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理压力啊，所以黑脸也是需要白脸，就是你去凶别人的时候，你不是就是因为你不情愿，所以你才会更累积。
对
啊，
其实也是，很多专
黑脸跟白脸就是互相扶持的啊。
能够去扮黑脸这件事还是蛮厉害的。
对，
像我，我自己本身都是本来就不爽，所以自然成黑脸。我没有那种哦，我是觉得我要扛起来做黑脸，没有，我就是纯粹不爽，
就是喷，
就是
干垃圾。
好，那你还有第三点呢？
第三个就是沟通问题啦。就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就是沟通问题，不论是隐瞒、说谎或吵架，其实都是不好的状况。对，我觉得走到最后一步一定都会是沟通的问题。
这就残酷了。当做游戏本身这些技能或是实现它就很困难的时候，你又发现那个问题就是这些团队的合作还有这么多困难。
对，
那这两个相乘下去到底要怎么做得完？
结论就是自己做啊。
好吧，这个结论都下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那不要忘记每个礼拜一我们都晚上9点都有 remake， 可以过去一起来参与。
对，共襄盛举。
每个礼拜三都有 live， 也是晚上9点。
对，还有每个礼拜 不一定每个礼拜，偶尔有时候会更新。
你要下承诺了吗？
偶尔会更新，想到更新的独立游戏空间。
对，一定要去听好不好？我们 Panic 是超棒的独立开发者，然后也是一个 Podcast 主持人。那也不要忘记到 Discord 看他每天分享他的独立开发
酷啦啦
直播实况。好，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拜拜，
谢谢大家，谢谢 Panic。拜拜。